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问安，你好吗？我们特别的期待透过查考智慧书卷，尤其是箴言书的查考，能够让我们小朋友知道一年的时机始于年初，一天之计始于晨，那一生之计呢，就是始于我们年少的时候就能够从小认识神，那这个就真的是我们人生和智慧的开端。好，我们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求天父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寻求真智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专心依靠您，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因为人的小聪明只会自取灭亡，自取败坏，只有依靠您的大智慧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在您的心意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三只小蜗牛想到很多的现实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三个一起找到智慧，我们该怎么分它呢？是不是先到者先得，或者是把它一分为三，公平划分呢？一大堆的现实问题让三只小蜗牛顿时感觉到有点沮丧。老三看到这个光景，就建议老大老二说，
哎呦，我看我们还是赶快出发吧，既然是智慧，找到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有答案了，不是吗？
真是有道理。于是小蜗牛们不再多说，立刻就出发了。由于太想在妈妈面前展现他们寻找智慧的成果，居然在出发之前他们都没有想起来要征求母亲的同意。他们走了一个上午，也只不过从家门口走到了池塘边而已。毕竟啊，小蜗牛的速度实在是快不起来。在池塘的荷叶上蹲着一只正在午休的青蛙，眼睛半睁半闭，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在睡觉。其实啊，青蛙已经观察三只小蜗牛行动很久了，在荷叶上居高临下，一大早他就看见出门的蜗牛娃娃们正在努力。本来以为他们不过是出门玩耍的，没想到一上午就没有停过，好像要出远门的样子。青蛙越发觉得好奇，但他的懒惰可是村里出了名的，虽然速度和距离对他来说根本不是挑战，但他呀懒得跳过去问蜗牛，所以干脆就在荷叶上继续打盹儿，等着他们靠近。这时已经开始有点累的小蜗牛们决定停下来先休息一下，一抬头就看见了荷叶上的青蛙大哥。
青蛙大哥你好。
你们好，这是要出远门吗？
对呀，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寻找智慧。
寻找什么？
智慧。
那是什么宝贝？可以吃吗？可以喝吗？可以让我不用辛苦就能够养尊处优吗？
青蛙感兴趣地问道。
嗯，应该是不能吃也不能喝。我们妈妈说，智慧会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做正确的决定。
哪有什么用？最大的智慧，嘿，就是及时行乐。你们看看我，大热天的，你们辛苦一早上，我却享受了一早上的阳光，你们傻不傻呀？
三只小蜗牛听到了青蛙的话，傻眼儿了，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话。哎呀，其实昨天的蜗牛老二不也正是这样的想法吗？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也听到青蛙这么说，你会怎么回应他的话呢？记不记得昨天蜗牛妈妈和三只小蜗牛的对话过程当中，本来蜗牛老二他的人生目标和理想也就是及时行乐，过一个精彩丰富的及时享乐的人生。但是妈妈当时告诉他说，一个只懂得寻求自己快乐的人，恐怕最终会完全的失去快乐，因为真正的快乐可能并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今天蜗牛娃娃们会怎么回应青蛙大哥呢？我们真的要拭目以待。箴言书第三章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其实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作聪明的人呢，往往自害己身。反而当我们从小学会顺服，听到有智慧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建议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并且采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要自以为聪明，或者透过我们的小聪明去懒惰，去浪费光阴，这都不是智慧，这只不过是一种非常愚昧的叛逆而已。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你会怎么回应他呢？你觉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告诉珍儿，和珍儿分享您的答案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您帮助我们每一个听到您智慧言语的人，都可以安静顺服在您的面前。从今往后，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真正的能够因着专心寻求你，就能够寻找到智慧。因为您的应许就是，当我们寻找的时候，就必寻见。求主你向我们开启智慧之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过一个智慧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今天的经文，箴言书的第三章。箴言书的第三章当中呢，有一段的经文是刚刚珍儿所读的，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美好的金句，也鼓励我们大家把它背下来，就是箴言书的三章第五、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珍儿常常送给我的三个儿女一个人生的箴言警句，让他们一生都紧紧地因着专心依赖耶和华，而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好，也鼓励全家人一起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什么才算专心依靠神而不是自己的小聪明呢？第二，为什么父亲爱才会管教儿女呢？父母的管教是为了什么呢？但愿我们今天有个非常美好的沟通和交流时间。如果你有什么疑问，都欢迎您在真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留言给林珍儿，珍儿随时都愿意和您分享生命，分享神的话。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无 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救主，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征途有同伴无数，好像围绕的云彩，愿意同甘共苦。生命的窄路很需要鼓舞，看见前仆有后继，天天喜乐同度。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咒诅，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咒诅，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归途必卸下劳苦，定睛耶稣的荣美，我心满意足。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
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来跟您看17到18岁的男孩，我们要怎么教养。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在这段时期呢要教导男孩子要管理好自己的情欲。我们在前面讲到13岁到16岁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强调，因为他们青春期荷尔蒙的爆棚，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呢是情欲非常旺盛的。但到17、18岁之后呢，由于他的荷尔蒙已经进入稳定了，他们情欲仍然旺盛，但是他们由于已经慢慢的成熟，他们的自控能力也应当是加强的。因此呢，很多小时候会做的荒唐的事情，到了17、18岁的这个年龄，他们会渐渐的缓和和平静下来，会用更加健康和更加整全的一个方法来开始有效的管理自己的这个情欲。那管理情欲呢，当然就包括了可能父亲需要跟自己的儿子去谈关于手淫的问题啊，关于自慰的问题啊，包括就是说我们日常的这一个精力如何去宣泄的问题啊，然后怎么去看待这一个淫秽的报刊杂志和影视作品的问题啊，所有这一些可以聊并且必须要聊的话题。如果你说哦，我的孩子没有父亲在身边，然后他的生命当中也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在，那我该怎么办呢？我作为母亲，我们说母亲其实也仍然可以跟自己的儿子有这一方面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不会像父亲那样的直接和切身的能够明白，可是呢也仍然不需要谈虎色变，说哎呀这件事情我不好意思跟我自己的儿子开口。如果一个母亲有好的教材和书籍，那也非常的鼓励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观看，一起去阅读，帮助自己的孩子在这段时期呢懂得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情欲，同时呢也积极的去发泄自己的精力，要多做运动啊，然后呢不要整天在手机或者是荧屏的背后，不断的去帮助自己的孩子可以去报一些体育的运动啊，甚至父母亲陪伴孩子一起去做。那我们全家人呢是打跆拳道，然后呢也让孩子们呢游泳啊，然后爬山啊，跑步啊，骑车啊等等，这些可以的户外的运动可以尽量的陪伴孩子去做。这段时间只要他把他的多余的精力去发泄呢，这样他就会不至于每一天闷在家里面，他的精力没有办法发泄，而导致他做错决定。第三个重要的这个生存之道呢，就是懂得一些基本的生存技能，煮饭啊，洗衣啊，东西坏了怎么修啊，最最基本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常识要让孩子们知道。真儿以前曾经就遇到过一位斯坦福的高材生，他已经是博士毕业了之后呢，有一次他到真儿家来做客的时候，他就问说你现在在切的是什么？我告诉他说土豆丝儿。他说土豆难道不是长成丝的这个样子吗？我说啊，你没有见过土豆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吗？他说没有，因为我每次看见土豆的时候都是我妈妈已经炒成土豆丝儿在桌子上了。我当时真的是叹为观止啊，一位斯坦福的高材生博士，但是他可能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亲只是告诉他说你只需要读书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读书就可以了。有多少的中国家庭父母跟孩子说过这样的话呢？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在离开我们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最基本的这些生活的技能，那我们必须要从小培养。17、18岁他完全可以为家里比如说
搬重物啊，倒垃圾啊，洗碗啊，洗他自己的衣服啊，拖地板啊，然后修理草坪啊，整个后院的修剪啊等等。那我的儿子呢，在上个礼拜就我们，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非常非常的忙碌，那所以呢他就告诉爸爸说，爸爸，我们家的前院后院真的需要整理，你去买一些灌木丛回来，我带着两个妹妹把我们前后院整理了。结果爸爸呢只是负责去了一趟 Home Depot， 带回了家里面一些花呀，然后草丛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肥料，然后就由我的儿子带着他的两个妹妹把我们家前院后院全部都打理干净了。我看了，我说，哎呀爸爸，你是不是应该给儿子一点小费，因为做的实在是太棒了啊！那我们请的专业的园丁来也不过如此吧。他就把这些精力和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这些呢，我相信对他未来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预备。家里有门坏了，爸爸没有时间修的时候，有一天已经12点，我要叫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楼下忙，我说你在干什么？修我们家那个储藏室的门。他说因为这个门坏了，我只要上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就可以。我当时呢就是说，儿子啊，你真的比你爸爸更 handy 啊，英文的 handy 就是你心灵手巧的意思，就是家里好多的活你都会干，是在家里面的包揽家里面的各种瓷器活所以呢非常感恩的就是，由于他小时候我们把他送去了一个童子军的培训，童子军呢教会他们野外求生啊，基本的这些什么木工活啊，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这一些的这个品格和生活的技能。那在他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真的太有用了，尤其是在我们越来越忙碌的侍奉当中，我们必须要他承担起家务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不仅照顾好他自己，还把两个妹妹也照顾好的时候，这真的是让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放心。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让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懂得生存之道。那生存的之道呢，是最基本的这些生活的技能，然后呢也让他们在这个学习这些技能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一技之长。其实有好多的孩子未来他们不一定是做一个木工，可是他们就是发现说，哎，我小时候我真的发现做木工挺有趣的。结果等到他们长大之后，有了他自己的家庭，他也会做椅子、做桌子、做各种各样的木工活，他也享受这一个过程所带给他的一个创作的乐趣。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预备好孩子能够进入这段时期，那在他们未来的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是难翻他们的事情呢？有一些父母亲啊，当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的宿舍的时候，真的巴不得把家都搬过去了，各种各样的方便食物，各种各样的冰冻食物，就是因为发现我们没有把孩子预备好，生怕他们饿着了，生怕他们冻着了，然后呢最基本的一些生活的技能没有教导给他们，这是我们非常需要杜绝的。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另外一个呢，在教导他们生存之道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鼓励他们明白，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最最重要的核心是彼此尊重。我们除了要尊重他们之外，也要让他们学会对人尊重，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比他们优秀或是比他们软弱，不管是比他们年长还是比他们年幼的，不管是在这个社会上被人唾弃还是被人认同的，不管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还是所有人都不喜欢的，我们都要告诉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的核心就是彼此的尊重。所以教导他们，这个是成为他们生存的一个技能。不管他们走到哪里，如果他是懂得尊重人的人，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愿意和这样的人相处，因为他不趾高气昂，他也不居高临下，他也不随便践踏他人的尊严，他也能够在任何的场合能够自重，也能够尊重他人。像这样的人呢，是因为他们看重生命，尊重生命个体，他们其实也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鼓励我们的孩子们
去尊重他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从尊重孩子开始做起，不要再在他们的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去充当那一个警察，然后监督，甚至是射监，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用言语，犀利的言语，刻薄的言语去审判他们，论断他们，甚至是批评指责他们的人。千万要使我们从这样的一种试探当中杜绝出来，因为做父母亲的我们很难去调试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会觉得哎，他是我的孩子，我说他两句又怎么了，那有什么关系，我偷看一下他的日记又怎么了，我难道还不能够知道他生命当中发生的事吗？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长大啊，难道现在他翅膀硬了他就可以不认我这个妈了吗？好多的父母亲就在这一个孩子们最需要学习尊重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予他们尊重，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他们也不懂得尊重他人。首先他们不懂得尊重的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亲。所以呢，今天因为节目的时间快要结束，我们就先讲这第一个大部分里面的前面的四个重点。第一呢，是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就是教导他们基本的生存之道；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际之道，就是彼此尊重。愿接下来的课程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在最后的保健模式期，让我们可以真的学会释放，像一个神箭手一样的，可以把我们手中的宝剑用最饱满的力量和热情射出去。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我愿意用我的生命保护你，换你个永远，疼爱你，纵容你任性，只要你天天都开心，我相信是他的应许，两个人才能在一起，提醒我绝不靠自己，我只求学习来爱你。